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的酒店业开始内卷，双十一天价格割喉战，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宇因坚持揭露社会弊病，直言批评遭到中共断网超过两个月。俄罗斯驻港总领事呼吁加强香港和俄罗斯的关系，香港的角色由左右逢源变左右为难。政治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是这样分析的。
我开十间，你制裁十间，我咪再开翻十六间嚟再继续做落去咯。咁不断用呢一种走鬼嘅方式咧，去到继续呢一种即系白手套啊，或者系一种即系香港公司继续进行贸易嗰个做法。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哋首先嚟讲到香港政府打压数码权利。跨境镇压令到公开资讯越来越少。
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报告，指香港政府打压数码权利，影响的不止身处香港的人，更加包括身在海外的人，形成了跨境镇压，令到香港公开资讯越来越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报告作者华木清指，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对于香港人权自由的打击亦都应用在网络空间上。例如一名曾经参与2019年抗争运动的香港人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参与义务工作争取香港民主，而他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收到恐吓信息，包括滋扰、侮辱信息，其后更加升级到血腥暴力的片段以及他的个人资料。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在2022年9月收到 PayPal HK 团队电邮通知，指审视其账户之后认为当中涉及过高风险，因此终止提供服务。华木清指，外国公司即使只是遵守不符国际法律标准的香港法律和警方要求，都有可能成为香港政府镇压的工具。报告亦都提到发放香港抗争者个人资讯，研究指或者同中国大陆有关的香港解密网站，香港政府依司法途径禁止示威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以及留学日本的香港学生袁正廷被指在网上宣扬香港独立，回港之后被控煽动罪而被判囚两个月。华木清指，这些发展都令到香港公开的资讯越来越少，人人都担心受到报复，令到记者更难报道香港发生的事，而公民社会和外国政府更难发声。香港监察在星期二在英国国会举行报告发布会，有份审阅报告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说，根据香港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被控煽动罪成的案件，如果一个人或者平台在不小心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放一些煽动内容，发放的平台都需要负上责任。他说，假如他在社交平台讲光复香港，那社交平台就会为他的言论而有刑责。他说，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我在社交平台无意的行为会令其他人有危险，即使我无意如此，而这些社交平台可能在香港有员工，这个会令我再多想一层，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我是不是应该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放进险境。邝仲晴说，在近期另一宗涉及前港大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张敬生的案件之后，什么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完全由香港政府决定，而定义十分空泛。他说，在海外香港人网上杂志如水被香港封锁一事，香港警方在9月3号发电邮至提供网站托管服务的美国公司 Automatic Inc， 指控如水可能触犯多条国安法例，要求将网站下架。他说， Automatic 未有跟随，但他是被记者查询之后才得知网站在香港被封锁，更加显示香港的国安行动难以捉摸。他补充指，不认为在香港营运的英国公司明白相关风险，英国政府亦都未有协助他们理解情况。在会上发言的另一个嘉宾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就说，他曾经尝试在 Facebook 分享报告发布会的贴文，但是被平台铲除。他说，我一分享贴文就立即被铲除了，他们说是误导内容，我上诉了但是未有收到回复，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他说， 英國工黨政府正在審視中國政策，擔心政府注重經濟先於人權，而中方能否在倫敦建立一座新的大使館將會是一個測試。報告作出多項建議，指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政府應該審視香港經貿辦的特殊地位，制裁相關官員。科技公司亦都應該加強社交媒體的保障和報告機制，確保平台不被用作跨境鎮壓。鄺仲澄就話，美國有一個處理跨境鎮壓的熱線，但他聽聞不太有用。他認為更加重要的是教育前線和地區警員如何處理相關事件。鄭文傑同意話，作為一個被香港政府通緝的人，英國警方需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去處理。鄺仲澄又建議，香港人要同海外嘅維吾爾、緬甸等群體分享知識，因為佢哋有更深入嘅網絡封鎖經驗。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俄羅斯因為2022年2月底入侵烏克蘭，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多間香港註冊公司就被指涉嫌協助俄羅斯繞過西方禁運。俄羅斯駐香港總領事卡爾加波洛夫10月底接受香港的報章專訪，提及到俄羅斯同香港的關係是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一部分，又建議香港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舉辦經濟論壇加強關係。有学者分析就指，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已经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失去了联通国际的角色，由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据美国之音记者报道，引述香港南华早报在10月28号刊登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卡尔加波洛夫的专访，他形容俄罗斯和香港的关系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部分。由於近年俄羅斯同中國的貿易有著顯著增長，他建議香港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舉辦經濟論壇加強關係。俄羅斯因為2022年2月底入侵烏克蘭，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包括禁運和切斷當地使用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亦即是 SWIFT 的系統等等。不過美國財政部和智囊機構發表報告指，有多間香港註冊公司涉嫌協助俄羅斯繞過歐美制裁，將高科技產品以及奢侈品等貨品出口到俄羅斯。卡爾加波洛夫在專訪當中說，歐美國家對俄羅斯企業的制裁非法的，他批評西方國家的主張是新殖民主義，以制裁方式的懲罰不遵守規則的人，甚至是消滅競爭對手的方法，他指這個是嚴重扭曲全球經濟。在今年7月，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發表報告顯示，香港對俄羅斯的半導體出口在2022年2月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增幅加倍，2022年全年達到4億美元，僅次於中國。報告點名多間香港公司，包括以銷售肥料和木炭為名義協助被制裁的俄羅斯公司運送半導體集成電路等被西方國家禁運的貨品。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俄羅斯被歐美等西方國家制裁，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就更為密切，不排除中國大陸透過香港的公司逃避西方的制裁。他認為今次俄羅斯駐港總領事接受環華早報專訪時高調肯定香港和俄羅斯的關係，反映出西方國家的制裁阻嚇力有限。他形容情況就好像香港以往的小販走鬼的情況，禁之不絕。
所謂每次公布一些名單或者制裁，其實我們都知道個作用不大。第一，現在的情況就好像小販走鬼咁樣咯，就係話我開十間，你制裁十間，我咪再開翻十六間嚟再繼續做落去咯。咁不斷用呢一種走鬼嘅方式咧，去到繼續呢一種即係白手套啊，或者係一種即係借香港公司繼續進行貿易嗰個做法。咁而發現到就係話，如果你響對香港美國對香港經濟關係嘅層面上面唔會有進一步一啲好強烈或者好針對性嘅一啲懲罰性措施嘅話咧，其實呢個做法係都幾有效嘅嚇。咁所以你可以咁講咯，你冚我，我咪繼續開；你冚我，我咪繼續開，我咪不斷開落去咯。
至於美國共和黨參選人特朗普勝出在星期二的總統大選，明年重返白宮執政之後，會不會繼續同歐洲國家制裁俄羅斯？王偉國分析，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對中國同俄羅斯的政策錯綜複雜，會否再次實行孤立主義有待觀察，甚至有可能間接要求烏克蘭盡快同俄羅斯走上談判。
你話涉及到俄羅斯關係，呢度其實係一個幾錯綜複雜嘅狀況，因為如果你話中俄已經唔係喺特朗普之前做總統時期，佢哋嘅關係冇咁密切，而係而家因為俄烏戰爭而導致中俄關係密切。咁特朗普能唔能夠咁簡單切割，就係話我就係針對中國，唔針對俄羅斯。俄羅斯有得去即係俄烏戰爭嗰度，有幾耐打幾耐，或者甚至係間接逼烏克蘭要上談判桌，要完咗戰爭，咁甚至係翻去一個叫做孤立主義同歐洲個關聯係斷絕咧。
王偉國話：目前觀察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的美廣關係仲係言之尚早，有待特朗普正式委任國務卿等官員之後，形勢先至會更明朗。不過，佢認為特朗普對香港政策唔會有太大變化。
即係等於之前就係特朗普今次有接受媒體講，就係話啊，如果我當選，我有方法令到黎智英釋放機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喺2019年嗰陣，就係話即係黃之鋒即係去美領尋求政治庇護，但係被拒絕個經驗都見到，即係我哋會唔會對依啲人所謂承諾話營救某啲人啊，或者甚至係會令到某啲人釋放嘅信心？或者嗰個可能性係咪真係咁大呢？我真係持一個好懷疑態度咯。
王偉國又話：香港2020年6月30日實施國安法之後，已經被西方國家視為中國大陸嘅一部分，失去聯通國際嘅角色，由以往嘅左右逢源變成左右為難，未來嘅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你作為特首，你唔係就國安嘛？你都要講經濟嘛？你唔好係成為即係拖中國經濟後腿嘅一個力量，其中一個人嘛？你係要幫中共發財嘛？你唔係搞到中共發唔到財嘛？呢一樣嘢，你其實西方國家都見到㗎。咁所以而家咪口即係而家基本上西方國家就係諗住香港揾埋咗一筆錢咪走咯，就好似好多香港人諗住揾埋嗰筆錢就跟住可能過嚟英國啊，過嚟加拿大啊，去台灣咁嘅地方咁嘅心態咯。咁所以我諗成個問題關鍵就係大家對香港個睇法、心態，四年以嚟已經係完全改變。咁亦都相信喺而家呢個政治格局之下，冇可能有任何變化。只會越變越差，只會唔會有改善，會有改良，或者有所謂優化，只會向住一個即係毀滅嘅方向發展啦。如果講得極端啲，
香港特首李家超喺今年10月中發表施政報告，提及香港會繼續積極拓展同深化海外網絡，包括同中東、東盟地區嘅金融合作，舉辦更多國際金融盛事，並且喺金融領域上尋求進一步同伊斯蘭市場合作。香港五伦工学院社会科学院兼任讲师黄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香港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应该是食四方饭，无论是俄罗斯、一带一路的国家，以至欧美、日本、南韩等发达国家，都会同香港发展经贸关系。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维持四海都是朋友的状态，主动同欧美等西方国家联络，不要侧重发展某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否则难以维持中国大陆对外窗口的角色。
即是这个港交朋友呢是很重要的，即是因为这样呢，你才可以继续发挥到呢，即是香港作为呢，即是这个即是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的窗口的作用。咁就即係我相信對中國大陸嚟到講，其實佢自己都需要考慮呢，即係你既然雖然想香港一方面融入大灣區，但你都仍然繼續講緊呢，香港要發揮一國兩制嘅優勢，要呢即係要用呢個優勢呢嚟到去唔淨止講好香港故事啊，亦都希望呢即係去證明呢，即係一國兩制呢，即係嗰個嘅吸引力同埋嗰個制度上面嘅嗰個嘅即係彈性。咁如果針對呢一啲呢，咁我就覺得香港政府有需要嘅就唔好膽怯，應該可能係需要厚住面皮呢去揾下歐美去傾一傾。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酒店业在疫情之后人潮回流带动之下，在去年有所复苏，但是今年的市场形势再生变化，不少酒店仍然选择大量扩展分店，导致供过于求，盈利下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开业的酒店数目已经超过34万间，存量之大令到市场陷入供过于求的困境，亦令到不少的业者慨叹今年的关键词是客流下降、涨不动价、内卷。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双十一购物季节，更加催生价格角喉战。富源专家分析认为，中国酒店业轻松盈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行业在短期内或者将会继续面临激烈的削价竞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位于江苏，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饭店品牌负责人徐女士说，今年酒店业在供过于求的前提之下，酒店业者只能够透过减价来吸引客源，冇办法兼顾房价同埋入住率，尤其系淡季，更加枉论房客越嚟越精打细算，一家三四口人逼埋一间双人房嘅需求上升。徐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唔理系乜嘢品牌同埋乜嘢升级，而家中国酒店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存量时代啦。今年房价同去年压根唔能够比。湖北宜昌的暑假房价同比2023年下降了一半左右，酒店利润减少甚至是蚀本的。徐女士说，市况遇冷令到中档酒店的回本周期拉大了，还要面临很多自有物业外行新开酒店的竞争，未来几年的价格割喉战恐怕将会持续。在中国酒店陷入低价战时，全国酒店却快速扩张。根据北京研究机构奥维云网8月13号发表《中国酒店市场总结与展望》，中国2024年上半年的开业酒店15间房客以上，总数超过34万间，包括新开张的23000间，客房总数达到1623万间，存量规模庞大，亦都几乎快重返2019年疫情前的供求水平。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历年发表的《中国饭店业发展报告》，中国酒店业的总客房数于2019年创下了1762万间的新高纪录，后来受到疫情影响，在2021年跌到去1347万间的新低之后，才有反弹回升。但即使酒店业绩从今年5月1号的长假期开始明显疲软，国际酒店仍然疯狂扩展，例如是希尔顿、雅高、洲际集团今年都已经实现在大中华区开业700间酒店的里程碑。另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Lodging Econometrics 的中国酒店建设趋势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有3815个在建筑紧及规划紧的酒店项目，创历史新高。而且据他的预测，今年底和明年底前分别还有937间和994间的新饭店开幕。致力于饭店旅游业顾问服务的上海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执行董事吴之莹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受到疫情，各自的酒店计划近期陆续集中入市，导致短期供求大增，亦都迫使饭店市场进入存量的时代。他说，新开幕饭店的地点除了流量和价值相高的一线核心区明星市场之外，还集中在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的市场，这是一个消费力有限但人口众多的增长型市场。饭店业在供过于求亦即遇难的前提之下，还需要向网上旅游代理瓜分让利，尤其是携程、美团、同程、飞猪等旅游出行服务平台已经成为饭店业在双十一等购物节销售房客的主要渠道，亦都是掀起割喉价格战的主战场。好像是携程推出双十一先团后付的大促，支持宁愿下单的对标飞猪的花贝团酒店，亦即消费者先买券等入住饭店核销时 再出账还款的预售制度，除了降低用户消费门槛，还搭配限量红包、旺季不加价和饭店套餐等折扣。澎湃新闻10月22号形容今年的促销方案是最惨烈的网上旅游双十一。该报道还引述携程内部人士的讲法，称消费者团酒店券之后，现金流入的不是饭店集团的账户，而是极大补充网上旅游平台的营收。不过位于杭州的境内游客赖先生直言，中国旅宿产业内卷对消费者有利，但是房客消费降级和客制需求才是产业竞争未来最大的挑战。他说，
与酒店的规格和平台无关，还是源自于消费者需求。像我不是一晚一千住不起，只是觉得青旅更有性价比，也不是没钱住不起带来的消费降级。
赖先生说，与饭店规格和平台无关，都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好像我不是一晚1000元人民币住不起，而是选择青年旅社更有性价比，这个亦都是不是没钱住不起而带来的消费降级，我就是想将钱用在其他地方。赖先生说，网络时代薄利多销，饭店和平台因为流量经济相互依存，但饭店让利或不代表亏损，因为没有利润的饭店哪个傻仔会入场呢？对此，上海豪华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顾问范奕纯亦都说，平台压缩酒店业利润是不争的事实，但面临今年的需求量不足的时候，酒店业通过平台大促引流还是有商机，为短期内难免价格战激烈。根据飞猪平台国际假期出游快报的统计，中国境内高星酒店于今年11场假期期间的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40%，但酒店预订均价同比则下降了约6%。大数据商业分析平台卖点研究院10月17号发表的2024年9月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亦都称，饭店业轻松获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报告指出，中秋节饭店价格下滑，每客房均价仅107元，分别低过去年及2019年同期的139元同123元。不过中秋节期间的平均入住率达到 56%， 已经几乎接近2019年的 59%。 这个话反映出中国旅客的住宿需求未减，但对房价更敏感，亦都对住宿选择更加严苛。豪华管理顾问公司的范奕纯亦都分析，今年中国酒店市场供给量过大，但需求量偏弱，消费力亦都疲软，即使消费者里面有钱，但谨慎消费之下，考验酒店业者的收益管理能力，尤其是国际客源未恢复，已经令到上海饭店业的业绩呈现断崖式的滑坡。范奕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凭着房价来看的话，其实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级的这个趋向，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酒店其实价格，
他说从平均房价来看，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低的趋向，酒店价格竞争还挺激烈的，甚至会出现以价换量的状态，所以入住率房价相低的确是今年的特征。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宇因为坚持揭露社会弊病，直言批评经常中碰中共的红线。自从今年八月尾以来，当局已经切断了他的手机号码、屋企的电话，甚至连宽频亦被停止。高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打压手段使他在高度依赖网络的北京生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甚至没办法预约去看医生。虽然面临重重的困境，他坚持说不会关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的账号，亦不会因此沉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高瑜克服重重困难，借网络连线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在去年8月，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和群聊等的社交的功能就已经被全部封禁，只剩一对一聊天功能勉强可用。而更加嚴重的是，自從今年8月26日起，他的手機號碼、家中的座機和寬頻等的通訊手段在一夜之間是被全面切斷。 他說在北京生活，高度依賴移動通訊，時時都靠移動支付、數碼驗證等，因此被斷網令他陷入形同社會性死亡的困境，連外出打車等的基本權利都被剝奪。當局並未說明點解對高瑜咁樣嘅壓迫，但佢話佢好清楚呢啲手段係為咗逼迫佢關閉美國社媒 X 帳號，並且對外停止發文。高瑜自從2009年底開設前身為推特嘅 X 帳號到而家，共擁有近450,000名追隨者，總計發帖文近20,000則。即使喺被逼只能夠用盡辦法使用網絡發文的這兩個多月裏面，他亦都以幾乎每日發布一到兩則貼文的頻率，總發文超過50則。例如他11月1日就中國維權律師王宇在拘留所絕食抗議一事發出沉痛的評論，高瑜寫說沒有司法公正，執法狰狞，社會暴露出的醜惡會越來越頻繁。高瑜說現在在家中唯一的對外通訊管道只剩他兒子的手機，還可以使用微信，但只要他的兒子一出門，他就失去對外聯繫的便利性。相較其他人，好像在國內同遭監控的異見人士，就連身處海外的反共人士都至少還能夠正常使用微信。他感嘆自己竟然成為處境最艱難的人，而且現在所受的管制甚至比幾年前他剛剛出獄仍然遭到剝奪政治權利的時候還要嚴厲。
我就這麼一個小推特，你就這麼逼我，現在連我正常生活都受到嚴重的影響，你說說你們有什麼可怕的，而且國內有誰看得到啊。
高瑜說他就這樣一個小推特，即是 X 帳號，中共當局就這樣逼他，現在連他正常生活都受到嚴重影響，你說他們有什麼可怕的呢？而且國內有誰看得到他的 X 的發文呢？習近平對言論的控制超過六四，超過文革時期，在文革的時候還可以自己扮小報。中共除了通過網絡封鎖限制意見人士發聲之外，每逢重大活動或者臨近政治敏感日期前後，亦都會發動維穩，強迫意見人士離京避旅遊，這個亦都是令到很多中國意見人士不勝其擾的管制手段。高瑜說單單是今年他已經是三度避旅遊，包括三月全國兩會的時候他被帶去了廣西，六月初的六四週年前後他又在警察陪同下到河北八日，七月中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依往例并非高度的敏感活动，但今年当局却是格外谨慎，他又被送来北京去了一趟河北承德旅游。
我想起来吧，其实我这个人心还是比较宽的，要别人早气死，我是跟他们发一顿脾气就算了，我他们也没办法。我现在
高瑜说想起上来，其实他这个人呢心都是比较宽的，如果是其他人早就被激死了，他用國寶發一陣脾氣就算了，他們現在也沒辦法理他，反正誰找他都不方便，過去還能夠打電話，現在連電話都打不到。雖然遭遇種種打壓和限制，高瑜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未來他仍然將會持續在 X 上面發文，因為中國已經沒有任何新聞媒體能夠為百姓發聲，只剩下好像他這樣的自媒體，在官方無以復加的打壓之下還能夠以微弱的聲音吶喊，直至聲嘶力竭。對於高瑜所受的無理壓迫，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時事評論員郭寶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政府在毫無法律的依據情況下對高瑜採取全面斷網的激烈舉措，反映出中共政權缺乏自信的恐慌心理。
中共那边对他的言论是非常忌讳，但还是不断的人有翻过来。中共他最害怕的就是就国内的人听到他的言论嘛。
郭宝胜说中国对高瑜的言论非常忌讳，因为还是不断有人翻墙过来看，中国最害怕的就是国内的人听到真实的言论，其他政治犯很多都是因为推特言论判刑的。高瑜老师已经坐了很多年监，然后年龄这么大，他们采取断网也是一种的惩罚的形式。位于美国的前北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说，在中国境内仍然持续发生的意见分子之中，高瑜名列前茅，自然遭到中共忌惮。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